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宋词，第二个意思呢是主要是从这样一种自身他身不存在而破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的，那破这样一种这个法成立的，法不从自身亦不从他身，不从自他身，云何而有身？那么破思边身的这样一种理论呢，也是中论当中使用很多次，我们从第一品开始就接触到了破思边身的理论，中间呢也遇到了数次啊，就说是不存在思边身的这样案例，此处呢又出现了一种啊没有思边身，那么这个主要是啊通过没有思边身的案例来破掉对方案例成坏，所以说他每一品当中他的这个观察的侧面呢侧重点都不相同的，此处出现的场合呢是出现在啊，就观成坏当中，对方想要通过这样一种法来就安立成坏，那么现在我们就说法不成立，为什么法不成立？因为没有思边身的这个缘故。当然入中论当中呢，也主要是通过破思边身这种金刚卸因啊，来进行观察一些万法无生空性。那么就说是这个宋词当中讲法不从法身啊，法不从自身又不从他身，不从自他身，云何而有身？那么就是说这个法呢实际上是不生的，如果法有生的话，它产生的方式无外乎就是四种啊，不外乎就是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结果呢就是四种。那么这四种生呢实际上是属于一种这个辩计的生啊，是一种辩计的观点。那么这种辩计的观点呢是有绝大多数呢是这个外道承认的，然后一部分呢是内道承认的，像这样的话这些观点呢实际上是都是完全可以说呢在外道的这些这个团队当中，或者在这个一些内道的团队当中，他们在安立四边身的时候呢几乎可以说用尽了他们的智慧，观察完之后呢安立了这四种身，所以说呢这四种身绝对可以包括所有一切世间人的这个制作的方式，因为就是把这个四边身完全破掉之后呢再不可能找到第五种实有的生的方式，所以说这些外道他们互相之间也在辩论啊，这些内道呢互相之间也在辩论，就是比如说我手持一个自身的观点，我要手持一个自身的观点，我一定是要把自身以外的他身共生的无一生一概破除掉之后呢我才能安立我的这个自身的观点，所以他们这个宗派能够在这个世间当中这样连续这样流传，他一定是通过最精密的观察的，当然这个所谓的最精密的观察呢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就是说实际上这种观察呢虽然就是说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在观察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经过观察的，没有经过思考这样案例的，它是通过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思辨案例，有些时候呢还通过一定的禅定啊，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所谓的修行的境界来做印证的，比如素能外道啊等等，素能外道他这个创始者这个蛋黄仙人，他也是这个一个啊，就说是这个修禅定修得很好的一个这样仙人嘛，所以说他就说是一方面有这样一种这个思辨，一方面有他的这样禅定禅定方面的正量呢作为他的这样一种基础的，所以说我们说破四边身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破四边身就把所有的身都可以破掉。他在安立自身的时候呢，把其他的身破掉了；他在安立他身的时候，把其他可能的方式破掉了。所以最后安立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的，出现了这样四种，出现四种。当然，此处在宋词当中只有三种了，无因生是没有讲的。也可以含摄的方式呢，就去解释无因生。但是呢，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讲这个自啊，就说是三种身：自身、他身和共身。那么在这个三种身当中，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自身和他身，因为共身呢，它主要是把这个前面两种综合起来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是分析呢，就法不从自身。那么为什么法不从自身呢？那么因为如果说法自己产生自己的话，前面分析呢，自己对自己起作用是相违的。那么因为有一个人生所生，一个所谓的生呢，它是从一个法，就是说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或者它应该有一个人生和所生。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自己生自己的话，那么就一方面是一个实有的自己一个一体。一方面要安立人生所生，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要安立作用的话，一定是两个法以上产生作用。但是呢，自己只有一个法，只有一个法的自己怎么可能对自己起作用呢？没办法在这个一个法上面安立两个人生所生的这样一个概念。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不可能从自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话，也有无穷生、无一生等等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过失。这些过失呢，前面已经讲过。所以说法不同自身，然后第二个呢，法不同他身。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说，所谓要安立一个他身的话，你要安立一个他性， 要让他性。但是因和果之间呢，如果你要安立身，那是没有办法安立这个他性的。那么如果你要安立他性，那是无法生的。为什么？就是前面一堂课当中我们曾经说，严格意义上的这样一种他性呢，它必须是两个存在本体的法同时存在，像这样才可以安立他性。否则的话，一有一无，或者一前一后，这个是没办法安立他性的。因果啊，前因后果，它的这个前后的这样一种这个特性相当明显。有因的是无果，有果的是无因。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因是无果，有果无因的话，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所谓因果的他性。那么如果没有办法安立因果的他性，又如何能够安立因果的他身呢？因为所谓的他身，它一定是安立在他性的基础上。如果他性没有，那就没有他身了。所以中论在如中论当中呢，很大一段在破他身的时候呢，他也在观察所谓的他性不存在，他性不存在，绝对不可能有他身。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他身的话，如中论当中讲有火焰生黑暗。因为就是火焰和黑暗是他性的，然后就是相当有这样的问题呢，比如说呢，对方说种子和苗芽是他性的，种子和苗芽是他性的，那么我们说如果种子和苗芽是他性的可以生的话，火焰和黑暗也是他性的，也应该可以生。石头也可以生西瓜，为什么呢？石头和西瓜也是他性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安利的，如果你有一个实有的他性的话，那么这些过失是完全没办法避免的啊，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如果还进一步分析的话，它就可以出现这样一种通过应成派的三大理论进行观察，彻底进行遮破的观点了。但是这个方面呢，因为以前大家都学过比较熟悉，所以说再进啊，就说是这个进一步的分析呢就没有必要了。主要就是说了，如果说啊，就说是他生啊，就说是这个他法可以生他法的话，那么就说是所有的他性的法都可以产生。不管是因也好还是非因也好，只要是这个有他性的法都是可以产生的，但是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呢，这样的法不可能从他生。那么不从自他生，不从自他生呢，就是讲共生啊，没有共生。那么所谓的共生呢，主要是裸体外道他持了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呢，单独的自身不能生有过失，单独的他生有过失也不能生。所以说呢，裸体外道他就把这样自身和他生合合起来安立一个共生。那另一个共识，他就觉得这个方面就可以避免就自身和他身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呢，就他自己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设计一个共识来避免自他身的过失，但是实际上呢，他把自身和他身合合起来之后呢，也汇集了，也合合了自身当中所具备的过失，也汇集了他身当中所具备的过失，实际上呢仍然还是没办法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真实正确分析的时候呢，正确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有一个真正的实有的这个身的话，那么如果是在分开的时候，也就是在别别的自身和他身当中不发生的话，合合起来仍然发生。就是在很多这些经典的例子呢，比如说沙子，每一粒沙子当中都没有油，然后你把这每一粒沙子汇合起来的时候也不可能有油。所以说呢，如果是分开的时候自身无法生，他身无法生，你把自他身合合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自他共生也是无法生的，因为它是实有的缘故啊，实有的缘故。那么在实有的法当中，在分开的时候呢，别别的自身无法生啊，就是别别的他身无法生。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呢，还是无法生的，因为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并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说明它不是实有的自性了。如果说是它分开的时候呢不能生，合合起来的时候能生，那就不是一个实有，那就不符合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了。那对方的这个实有的东西呢，它是绝对不能放的。其他的自分的东西可以放，但是呢，就让他放弃这个实有的观点，他是永远做不到的。他就是为了守持这个实有的观点，所以说讲了很多很多其他自分理论。所以说呢，中观宗实际上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破实有的，就是破实有。所以说，如果你不放弃这个实有的话，中观宗说，如果你这个实有的观点不放弃，那么你的分开的时候，自身和他身是不是实有的？那么当然说是实有的。那么如果是实有的时候呢，它不能生；那么合合起来的时候，还是实有的不能生。所以说，你这个分开也好，合合也好，没什么大的意义。反正如果是实有的不生的话，你分开的时候也是实有不生，合起来的时候还是实有的，这样一种无法生。所以说，中观宗就说了，不从自他生，这个共生呢，实际上是无法安立的。那么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个无因生呢，无因生的话就是此处没有讲到，因为它无因生是最下列的一种生。那么如果是无因生的话，有诸法恒常，有恒常无啊等等的一系列的过失啊，这个在很多其他的经论当中也是讲过。云何而有生？那么如果从三边或者四边都没有办法产生的话，那么哪里还有一个第五种产生呢？ 第五种产生是绝对没有了，要么就是说自己生自己，要么就是其他法生自己，要么就是说合合来生。那么除了这三个或者四个之外，的的确确找不到第四种生了，第五种生。所以说如果没有其他的生的话，你怎么还能说这个法是产生的啊？就是佛教当中的讲缘起生，缘起生就是这个无自性生，缘起生是假立的生，它并不是一个实有的生，所以说并不能够包括在第五生当中。为什么不能够包括在第五生当中？因为前四生都是属于实有生，而中观宗师讲缘起生，它并不是实有生的缘故呢，不能够包括在第五生当中。再加上缘起生它是实有的生啊，它是一个缘起的生，缘起的生就是无生，所以说它是包括在无生当中，假立的生当中。这个方面呢，就是完全不相同的。那么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一切的万法的确是无生的。一方面我们指出呢是在破对方的观点，一方面实际上我们通过观察这个无思边生的无生呢，又再一次可以温习啊，就是前面我们曾经学习到的啊一些万法无生的观点，或者再一次的意念一些万法是无生的观点，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的确是无生的，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任何的音，任何的声音。如果它不存任何的声音的话，那么这个国法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实有的国法呢？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体会到的一切的万法，从它的声音的角度来讲，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声音，或者它的真正的这个声音呢是不存在的。如果它的声音不存在，我们现在这个现象。那么现在我们能体会到这个现象，那是什么现象呢？我们只能说这一切的现象都是不存在的，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是不存在的。然后就是说呢，或者从下一个层次来讲呢，推下了一个层次，就世俗当中呢，就这一切现象都是虚幻的，都是无实的。为什么是无实呢？因为它的声音是无实的缘故，它的声音是虚幻的缘故，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国法不可能是实有的啊，不可能实有。所以从这方面讲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的万法，从我们的身体、心啊，一切的情绪啊，所有的这样一种执着呢，这样都一切全都是一种这个虚妄无实的观点。上次在注释当中也是神鹰教诫我们说呢，只要我们对于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无声的实相啊，也应该去好好观察。世间上的人呢，他使用自己的智慧啊，对这些法呢做这些分析，做一些观察，实际上呢都是落在这些戏论当中，没有真正了知它的这样一种究竟的实相本质。那么就是说，对于学习中观的人来讲的话，应该善巧的利用这些所有这样一种这个不生的法反复观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样一种相续呢，它就是有一种这样的特点，你熏习什么法，熏习了很多次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固定的概念。他就会习惯于这样的观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学习一种思辨，学习一种逻辑推理呢，学习完之后呢，我们的这样的思想就会朝着这样一种这个自己形成的这样一种模式的去发展，最后呢就都变成自己的这样一种思维的体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通过中观中，虽然也是一种分别念呢，随着现在来讲也是一种分别念，去学习去了知一切万法的实相。但是如果我们对于这样中观的推理反复使用，比如说我们经常看中论，因为中论当中它从头到尾都是在引导我们来抉择万法空性，一些万法的世俗当中假象，一些万法的实相当中是寂灭的，那么它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去引导我们。所以说我们一遍又一遍的去看，一遍又一遍去思维，一遍又一遍去观想的时候呢，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的方式，它就会朝着圣因地的角度，朝着实相的角度去发展。所以说最后呢，我们只要一起行动念呢，我们就会想，哦，这个法是空性的。只要是看到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这个法是空性的。想到这个法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法是空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就完全和以前的这样的想法就完全背道而驰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是有很多人他在想其他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是对于学习中观人来讲的话，他应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觉得究竟实相的这个法义这个持续呢，去做反复的观察，反复的觉知。前面我们曾经提到过，我们生而为人的话，有一种就是说是有一种这个敏捷的思维的能力。那么就是说，与其我们使用这种敏锐的思维能力去思维一些对解脱毫无关要的这个东西，还不如把这样的思维能力放在思考诸法实相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去想，就是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以前曾经发生个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从来不想现在的这些万法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实质，到底是真正的是实有的呢，还是虚有的呢，幻有的呢？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想。但是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不想的话，也不能够改变它的实相 不能改变的。就即便我们不想诸法的实相，但是这个诸法的实相能改变吗？你还是改变不了它的。像这样你记啊，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想不受苦，但是呢就是说你能够不受苦吗？这不可能的。我们想不死，你能不死吗？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就想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那么与其去想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还不如去观察一些万法的实相。这个实相每一刹那都在呈现，但是我们每一刹那都没有认知。无始以来它呈现了多少次，无始以来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无始以来我们没有去和这个实相相应的缘故，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思维的方式和实相靠近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认知实相的因缘。很多佛菩萨祖师呢，他因为抓住了当下的一种实相的显现，所以他可以说是了悟的实相，显现上面讲的成佛做主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是虽然活在实相当中，但是每一次都错过实相的呈现的这样一种机会。现在呢，就那么学习完这个教法，尤其是有系统的去能帮助我们剥离掉一切的很多执着的这样方法掌握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把这样一种主要的精力呢放在思维这样一种佛法的真意，放在思维佛法的这样一种呈现的实相角度，对我们来讲的话是这个最有意义的一种思维的方法了。所以说通过这样观察思辨身，我们应该知道一切万法的确是无生的空性。那么如果一切万法是无生的，那么如何能够安立它的成坏呢？无法安立成坏了。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凡，以太过而破。太过而破分三，以宣说太过而驳斥，离过者答复，三摄意。首先讲的是第一个科凡呢，是宣说太过啊，宣说太过。那么这个太过呢，就是一种很大的过失啊，大的过失叫做太过，或者就是说对方他不能够承认而又不得不承认的这样方面，就称之为太过。若有所受法，即堕于断常，当知所受法若常若无常。那么若有所受法，即多于断常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承认有一个所受的这个自性的法，所受的实有的法存在的话，那么以这个观点呢，就会多于断边和常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如果你承许一个自性有的法的话，当知你所承认这个法就会变成若常，或者是恒常，或者这个无常。那么如果说是恒常呢，就会多于常边；如果是无常的话，就会多于断边啊，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那么就是说若有所受法，就是说对方他承许有一个所受法，实有中他都承许有一个实有的所受法。中观中就是说，如果你安立一个所谓的自性实有的法的话，一定会堕入断常。那么这个断常这个是一个太过。为什么这个断常是个太过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内道的修行者，他就说是这个他可以承许实有的观点，但是他绝对不可能接受常断的观点。因为常断呢是佛陀在经典当中再再的驳斥的，再再的就是呵斥的这样一种常断见。而且这个常断见呢，它也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见之一。那么如果你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见呢，肯定会漂流轮回啊，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道门，不是一个真的中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从小乘当中他都知道，你如果落常，如果落断呢，都是会成为外道见，没办法安立的。中观中就以对方所承许的这个实有的观点来指出说，如果你不放弃实有的观点，你肯定会落入到常断当中。对方能够接受实有的观点，但是不能够接受常断的观点。如果中观中说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会变诸法变成实有了，他就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过失。但是说如果说你这个观点变成常断了，对方是不敢承认的，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因为这个所谓的常断是在整个佛法当中呢，它都是一种需要遣除的对象，都是需要远离的对象。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这个观点落入常断呢，它就相当于触及到它的真实的这种利益，这样它的这个见解如果落入常断的话，它是绝对无法获得一个真实解脱的。中观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见解如果说是有所受法的话，落入常断。当然这个常断呢有很多种，最初的长段、中等的长段和最危险的长段，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正如康布的注释当中也讲过。还有呢，就其他前面我们也讲过这个三种长段，就是说最初大的长段，一方面就是讲外道的观点，然后外道的这些顺势外道啊，或者就是讲这个还是这些这个顺势外道，还有数论外道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觉察到了这样一种长段的观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呢？我们下面要分析，若有所受法，即多于长段。为什么多于长段？就下面讲，当知所受法若常若无常。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所受法，如果说这个所受法是实有不变的，它是一个实有的法，那么如果是一个实有的法的话，如果这个法一直保持它这个实有的阶段，保持它实有的状态，那么这个法就会变成恒常。 因为它是个实有的法嘛，实有的法是不关带因缘的，实有的法不关带因缘，实有的法是不能变化的。如果是实有的法关带的因缘变化了，就说明它是无，它就不是实有，它会撕毁它实有的这样一种体性。所以说我们就说，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实有的法存在，那么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你这个实有的法在以后的时候变化吗？他说不变化啊。如果你这个实有的法在后面不变化，那就会变成恒常，做出长边了。那么你这个是实有的法，这个是总前提。那么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你这个实有的法变化吗？他就说变化。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变化，那就说先有而后无，这个实有的法刚开始的时候是实有存在的，后面一就说是中断它的相续，而且这个所谓的中断的相续它是一个实有的中断，那么像这样就会变成真正的断见，就非常符合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所下的长段的定义呢，很符合这个定义。所以说我们从上面分析的时候，如果你是个实有有自性的法，不外乎就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说保持它的相续，第二个情况就是中断它的相续。那么除了这两种情况还有其他的什么第三种情况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你一个实有的法保持它的相续一直不变化，那就会一定是一个典型的恒常，那就外道的这些神物啊自性一模一样的，反正它刚开始有，以前有，现在有，未来还会有。这个方面就是如果它自性有啊，有它的相续有啊，就是说自性有，它的就是说也不中断的话，它就很是恒常。那么如果它以前有，然后现在没有了啊，像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断见、断灭，而且这个没有是实有的没有，所以它就永远不会再出生了。这方面就是讲为什么说若有所说法就多于断常。对方他就说不愿意，他不敢承认断常，但是呢，通过他的这个承认的观点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对方就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这个长段的过失，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种两难的境地。那么如果你不放弃至终的这样程序呢，就会落入到长段见当中啊。如果长段见了，如果你就说放弃掉自己的观点呢，它就和自己的利润有相违了。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只有说对于这样中观中所发的过失接受中观中观点，就是说这一切的万法实际上虽然是显现有显现，但是是现而无自性，它是一种虚幻的显现啊，以虚幻的显现。中观中不否认在凡夫人面前那个暂时当中轮回的这些因果啊，轮回的显现，这个不否认，但只不过说这个显现的实质到底是不是自性有的。中观中说这一切都是幻化一样的法，这一切万法都是假立的法，而其他的有时中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法。所以说呢，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承许实有，这些过失无法避免。那么如果你承许假立呢，假立的法的话这一切的法都可以安立，而且在生意当中呢不会有一个实有的观点，而且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些法是假立的才可以转变。它如果是实有的如何转变呢？我们说这个转变存不存在的，这个转变在整个面当中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的思想的转变，以前我们不信佛，现在信佛了。以前我们是实有的，就是说是这个实有宗派的支持者，现在是变成了一种中道的支持者。这些思想的转变是来自于它是空性的，空性的法才可以转变的。还有就是说是种子和苗芽之间的转变，还有世界的转变啊，这些很多三号大体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为什么会转变？因为它是假的，因为它是无实的，无实才可以转变。如果都是实有的，实有的东西不变化，那怎么可以转变呢？不可能转变，就乃至于就是说你自己从小孩从婴儿到少年到老年到死亡之间的这个转变，也是因为它是空性的缘故才转变的。如果说是不空性不转变，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如果像中观中一样安立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安立假立的，那完全符合一切因果规律，不但没有失坏因果规律，而且非常能够善巧的解释这个因果的规律啊。这个方面的话，不管从生意地的角度来讲啊，面道的角度来讲，就完全符合二谛的观点。如果你承认实有的观点的话，既不符合生意地当中的思想，也不符合你面道的思想。所以从这方面认真观察的时候呢，只有安立如梦如幻的假立，但是众生呢，就对于这样如梦如幻的世俗呢，是没办法接受的。他只是承许啊，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实有的观点。所以说实有的观点呢，就是说是落入两个，一个是有，一个是无。要不然就是说认为这个法是有的，要不然认为这个法是无的。相对呢，他除了这个有和无的两种思维的方式之外呢，他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思维方式。亦有亦无也是包括在有当中的，非有非无是包括在无当中的。所以我们说四边当中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两种思维，就是有和无的思维，就是无有无的思维。所以说我们就说是这个众生他摆脱不了这样有和无的思维当中的缘故呢，所以说众生处在戏论当中没办法真正触及到实相， 没办法处理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说、啊、众生认为的这些法，要不然就是认为、啊、这个法有，要么认为这个法无，他不可能认为有其他的情况。如果中观师哥说还有其他的情况出现，他是一概不承认的。以前不是跟着区别大师也是讲过，他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是认识张三李四两个人，他只认识两个人，他就是说如果确定个房子里面啊，就说是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人，但是他已经看到了李四在外面，他就肯定说绝对是张三啊，没有什么讲，因为他只是认识这两个。所以说凡夫人的思维的方式呢，他如果是确定不是这个的话，那一定是那个啊，不是有了一定是无，不是无一定是有。他如果他是让他摆脱有无两种思维方式，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众生他之所以被困在分明念当中啊，困在束缚当中，就是在有和无两个当中，这种是和非当中摆来摆去啊，就是说永远没办法从这儿出来。你再怎么学习这样其他的这样一种世间知识，学习外道的见解，他因为他总是在有无当中啊摆脱的缘故呢，就是说没办法真正的去这个啊，没办法去就是说真正的去了知万法的实相。佛陀出世啊，菩萨出世，做了一个事情，实际上就是让众生从这个有和无的两边当中真正能够出离。实际上佛和菩萨告诉众生呢，除了有和无的这种思维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这个什么其他的可能性，就是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种大空性离系啊，这种离系呢实际上是存在的，但众生呢是不认同这样一种这个离开有离开无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存在。根据修道大师他也讲比喻，就像有些就是说非常偏远的地方，在这个一些以前的话，在这个藏地很这比较藏别的地方的话，有说有些人这些地方很偏僻，他就说是没有接触过很多外面的东西，他只是尝到过牛奶的甜，他除了牛奶的甜之外，他不承认任何的其他的甜味的东西。所以说你要问他什么是甜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加思索就说牛奶。他说还有其他的东西还是甜的，他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就是说如果他是接触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可以了解，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佛菩萨就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除了这样的有和无的这样执着之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说空性，就是说是离开有离开无的这样的空性。所以说佛菩萨呢又说是再的在经典论点当中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是帮助我们摆脱有无。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根性不到的话，当我们说空性存在的时候呢，他就会又会变成他的这样一种分辨因的抓取的对象呢，或他认为这个空性是有的，或者就是跟他说空性一切万法是没有的时候呢，他又会变成分别心的抓取的对象，而认为一切万法是无，还是没有离开有无边。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要真正要彻底的离开有无边是非常困难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已经离开有无边了，但是呢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是我们的空性，现在我们所觉知的空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一种状态。很多时候这个空性呢，要不然就认为这个空性一定是存在我们相遇当中这个有的状态的，要不然就是认为这个空性一定是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还是落入在有无边当中。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在学习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空性落入这样的有无边，和完全没有学习空性那种有无边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大概对于空性的这个就是总相有一点点了知的，我们懂得怎么样去修持了。怎么样修持呢，实际上首先我们就修单空嘛。修单空的话让我们的分别心落在一个空性边当中。落在空性边当中，把这样一切的实质通过修空性这样的泯灭掉。像第一步呢，虽然它不究竟，还是落在一种细论，但是这种细论已经比前面那种总的细论已经前进了一步了，已经减少很多了。可以说已经减少了很多。然后后面我们再把一切的实质泯灭掉之后呢，再回头把这个空性泯灭掉，这个空性也是假立的不存在的。把这个泯灭掉之后呢，那么所有的这样的分别念就会寂灭。分别所有分别性寂灭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本来的这样一种离系的空性，无始以来陪伴我们的这个最亲密的朋友，或就是说是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说是这个本具的这个智慧呢，当我们在熄灭掉了一切的有无之说之后，它就会全体呈现出来。全面呈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的迷惑，这个时候就称之为觉悟啊，就称之为觉悟了。所以说如果一个人觉悟就要甚至说一切人觉悟，这个叫做一个觉悟的这个团队，一个觉悟的这样的社会。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说是有一个觉悟的社会的话，在这个当中是不可能有很多这样一种负面的这些情绪啊，很多比如说极乐世界啊，比如说无尽刹土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觉悟的社会嘛。所以都是觉悟者，都是觉悟者的话，他们就为什么说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呢，不存在痛苦的因，不存在迷惑的因素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我们在这个这个事件当中呢，所以说基本上呢就是说是觉悟者很少，只有个别的觉悟的人他返回来度化我们，帮助我们觉悟。 但是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再就是说是接受一些圣者的教化的时候呢，我为什么我们还是说呢，尽量的要啊，或者说100%的要依教奉行。你如果认定了一个自己的有缘的上师的话，你就要依教奉行，因为他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是在帮助你觉悟的，帮助你就是说打破你的任何的执着。有的时候他也许使用啊，你能够接受的这个所谓的啊，就是说常规的方法，有的时候他不一定使用这个常规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说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要让你逐渐逐渐的趋向于觉悟。就是有这样一种目标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有的时候太过于就是说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反而会离这个觉悟的道会非常远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会，实际上也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时候为什么前面我们说他会使用常规的方式呢？这个常规的方式就是一般的人所谓的认为的比较神圣的方式。比较神圣的方式，比如说释迦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他显现的就是一种比较神圣的方式。为什么很神圣呢？剃了光头了，穿了袈裟，然后呢就是赤着脚，然后拿着钵盂到处去化缘，过了一种非常让我们觉得很神圣的这样一种这个生活，我们一看就能够升起信心的这种神圣的生活。为什么他会这样实现呢？因为绝大多数的人他都有一种这样的概念，就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很神圣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如果就说你其他的生活，我们不一定会认同这种所谓的这样一种教化的方式啊，你的教主应该是这样的吧。所以说大部分人他有这样一种想法，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方式的缘故呢，佛陀就显现了一种非常显现上自助少欲的，还有他的很多声闻弟子也是显现这样一种自助少欲。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常规的调化，那常规的调化还有一种就是非常规的调化。非常规的调化他不一定要显现这样一种啊，所谓的一种神圣的形象，它也许是显现成一个屠夫的形象，也许是显现一个妓女的形象，也许是显现了一个大富者，而且妻妾成群的啊，财富如山的，每天花天酒地的这样的形象。但是呢，就是它显现这个形象呢，它也是帮助众生的。有一部分众生呢，他可以直接的接受实相的人，他的任何一个东西都能够作为他的这个教材的人，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使用任何的方式，他就不会局限于只是用这个所谓的神圣的形象调化了，他可以使用很多方法。就是在一些大德的这个，在一些大德的是哪个大德当中，是这啊钦定仁波切好像是啊，就中大仁波切，他是这样讲过，他就是说实际上呢，佛陀调化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化身佛，他调化的这个弟子他都是最难调化的。为什么最难调化呢？他只认同一种，或者说很少的一种神圣的形象。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到了，你这个佛一定要出家，一定要剃光头，一定不能穿鞋，一定要拿钵盂到处去乞讨。像在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哦，他的生活很清净，我就愿意对他生信心。所以说，佛陀在调化这种人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很多方法不能用。很多方法都不能用，只能用这一个局限性很小的方法。所以要调化他们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而对于一些善根立志者来讲，善根立志者他的心态是比较开放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教材啊，任何东西可以作为教材。所以说显现了这种调化的方式的时候，他就不一定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样子了。任何东西都可以调化啊，任何东西可以调化，烦恼也可以作为调化的教材，其他的这样这个受用也可以作为教材，任何的你说这个愤怒相也可以作为他的教材，寂静相也可以作为他的教材。他就说对于这种弟子来讲，他就非常好调化了，你什么都可以作为他的调化的这个对境，什么都可以去除实相。所以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密宗当中他使用这些方法，他就不一定啊，就说是强调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密宗当中的一些导师呢，也不一定显现成这样一种像佛陀的一种所谓的神圣的形象。但是我们说显现神圣的形象也好，不显现神圣的形象也好，它就是一个让众生觉悟的一个过程嘛。只要能够觉悟，它都可以使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哪个方法不是清净的呢？实际上就是说是对于上根弟子来讲，什么法都是清净的。但是对于下根人来讲，他就不这样认为，他是说某些法是清净的，我只要通过这些法前进。所以他的入门的度非常窄。所以说佛调化这种众生的时候，相对困难的多了。但是如果调化三个例子的话，就简单的多，是因为任何法都可以使用教材，都可以滋养你的心性，都可以让你觉悟。所以从这方面讲呢，就出现了这个小乘的教育、大乘的教育、密乘教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出现了这样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密乘当中，似乎显得很复杂，但是实际上不是很复杂。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作为坛城，任何一个法都可以作为本尊，任何一个法都是一个调化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它就是说显得复杂，实际上是最简单的。但是就是我们说小乘的东西显得是很简单，但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它因为只能够使用这些东西来调化，除了这个超越这个范围它就不行了。 啊，超越那个范围就不行。他就是说，中道人伯奇他说，如果说这个化身佛，他显现了一个啊，就是说法，如果化身佛他不是显现释迦佛的样子，清净的出家相，他是显现一个就是说三头六臂的相，然后拥抱着佛母的相，然后就是说18000只手的相，那就很多人不一定接受这种形象的。所以说为什么不能接受这形象？因为在一般人的概念当中，他有一种这种神圣与佛的这种分别执着，他就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于法界的，才是真正的符合于修行，除了这个之外不是符合修行。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很多时候难以调化，有的时候就能啊，很好调化。这个主要是根据他所调化的因缘根基不同，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这样不同的情况的出现。所以说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就说是这个前面我们主要是讲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当中让我们觉悟的，那觉悟的方式有很多。现在我们所谓的觉悟呢，主要是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推理来打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有和无边的执着。那么佛菩萨所做的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个，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只不过他就说是这个除了这样单单是这个事情的话，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接受。所以说也是佛菩萨也是这个为了调化众生呢，也是出现了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调化的方法，很多仪式啊，很多仪轨啊，很多其他的方式呢，让众生逐渐逐渐去休息。但真正要开启呢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一切万法究竟实相，就是离开有无边的这样一种问题，让众生逐渐的把他的这样一种很非常就是复杂的分别念，然后逐渐逐渐让他寂灭到本来不生的这样法界当中。这个方面就是讲了，所以说我们宣说太过了，让众生认知到，你如果认为这个诸法实有这么大的过失，所以你不能够认为诸法是实有的，不能认为诸法是有自性的。所以说如果对方能够接受，我们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即万法并不是实有的时候呢，他就能够逐渐的离开有边和无边，逐渐的去入到诸法的实相当中，就是这样。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